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根据佛罗里达大学宣布，将成立一项佛罗里达半导体研究所，并表示该项目旨在领导、建议和协调佛罗里达州所有与半导体或微型晶片有关嘅业务，包括设计、制造和使用，来到成为一个校园和全州的协调中心。随着佛州现有基础设施的发展，佛罗里达半导体研究所将利用佛罗里达大学工程系的师资力量，培养一批在微晶片生产领域领先世界的专业人才。该研究所亦希望令到佛州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并在该领域创造10,000多个新的就业机会。据项目主任沃尔克索格博士介绍，建立这一些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是佛罗里达半导体研究所的核心目标。标准普尔全球公司之前表示，在 COVID 疫情爆发之前，微晶片行业所采用的是即时库存战略，亦即是公司无需储备就可以满足需求。但 COVID 大流行令到晶片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当经济有所复苏的同时，一蹶不振的微晶片行业却无法再次满足需求。美国国内领先的晶片代工厂 SkyWater 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向大纪元时报说，美国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在离岸外包半导体制造，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重建强大的国内供应链已经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星期三，美国国务院更新的消息显示，在以色列遇难的美国公民人数上升至22人。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我们要向受害者和所有受影响者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白宫之前证实，在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之后，有部分美国公民被哈马斯扣为人质。拜登总统星期二强调，这一次的袭击是一场恐怖主义和规模令人发指的暴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星期三告诉记者，目前在以色列下落不明的17名美国人中，据信已被哈马斯扣为人质，但数量非常少。他表示，这个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我们每日都会得到更多的信息。科比说，美国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一些数字极有可能继续上升，而且我们可能会发生有更多的美国人成为人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较早时亦都强调，我们知道失踪者中有美国公民，人质中有美国公民。他表示，我们正是同以色列政府和我们的区域伙伴就人质危机进行合作，包括共享情报和部署各级专家，为以色列政府提供建议，并和他们协调人质营救工作。另外，随着以色列空袭哈马斯占据的加沙，沙利文表示，美国亦都和以色列和埃及讨论为加沙平民提供安全通道的想法。星期三，拜登总统宣布，他将采取新的行动来到打击商品和服务附加费，亦即是所谓的垃圾费用。拜登表示，从研究表明，消费者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可能会因为隐性的附加费用而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多支付20%。拜登说，人们已经厌倦了被人利用和耍弄。他表示，这些垃圾费用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是一些公司偷偷地放入你的账单的隐性费用，并从美国家庭的口袋内实打实地地拿走了一些钱。这些垃圾费用可能会增加数百美元的家庭预算，令到支付家庭账单变得更加困难。 拜登补充话，呢一啲垃圾费用对富人嚟讲可能系无关紧要，但对好似我成长咁样嘅工薪阶层家庭嚟讲，却无疑系关键。拜登话，打击乱收费嘅新举措将俾美国人一啲喘息嘅空间，并表示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之前打击垃圾费用嘅行动，已经为消费者节省咗$20亿，并向消费者退还咗$1.4亿。根据新规定，大型银行同信用社将被禁止就基本服务向消费者收费，例如查询银行账户余额或检索旧的银行记录等。而企业亦都禁止收取隐性或误导性的费用，要求企业预先显示所有价格，防止活动票务公司、酒店和住宿公司、公寓和汽车租赁机构等收取意想不到的费用。如果企业违反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将能确保消费者获得退款。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10月7日突袭以色列造成的巨大损失，在全世界的安全和情报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白宫亦对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火箭攻击深表关切。尽管美国政府有18个情报收集机构，但是拜登政府和官员拒绝将这一次没有提前发现的攻击阴谋定性为情报室。星期一，前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将哈马斯能够得以成功突袭以色列描述为压倒性的情报失败。他说，看看我们自己的情报失误，我们不得不关注我们的边境。2019年联邦调查局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试图越过我们边境的人员中被逮捕的人数为零，仅是今年就有来自160个不同的国家的151人被捕。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数据，在2023财年，美国边境执法部门遇到的恐怖分子涉嫌人数量创历史新高。7月到8月期间，在边境被捕的恐怖分子涉嫌人数量增加了 15%。CBP 仲未公布9月的最终数据。上个月，拜登政府允许伊朗将这$60亿用在人道主义目的，来到换取伊朗释放5名美国人质。麦卡锡认为，拜登政府实行了透过为人质支付赎金的绥靖政策来到安抚伊朗，但是这样做反而增强了恐怖分子和伊朗政权的力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麦考尔表示，由于和拜登政府和伊朗达成协议，让伊朗现在可以动用$60亿的资产，这一笔巨额款项可能会在未来的恐怖攻击中发挥作用。星期三，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参议员汤姆·科顿公布了一项立法法案，要求立即冻结60亿伊朗换筹资金。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3个产油国受到美国及其盟友制裁。据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中国今年借西方制裁一些产油国之际，大量进口原油，进口量创历史新纪录，中国从中节省了将近$100亿。中国庞大的石油进口量比莫斯科、北克兰和加拉加斯送去的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如果不是这一笔收入，这一些国家面对西方的制裁和投资下降将一筹莫展。星期三的白宫记者会上，有媒体提及被制裁的伊朗石油大量出口中国一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回应说，伊朗的大部分石油收入是逃避制裁，来自黑市。柯比说，这个对他们来说代价高昂， 事實上，我們的證據是他們實際上只收到了所售石油市場價值的一部分，因為他們必須在黑市上出售石油。柯比表示，美國通常會重新審視制裁制度，看看是不是需要改變或者調整，特別是針對伊朗石油的制裁制度，但是他沒有點名中國。美國司法部在9月扣押了100萬桶運往中國的伊朗石油，在4月份亦扣押了80萬桶運往中國的伊朗石油，這個引起了德克蘭的威脅。司法部的起訴書詳細描述伊朗石油的走私活動，伊朗以不被人準確追蹤油輪位置、偽造貨物記錄並採取其他手段，企圖來到逃避美國的制裁。另外，在中國等國的非法協作情況下，伊朗的石油工業在美國禁止和伊朗能源工業進行交易的制裁後死灰復燃。路透社較早時報道說，儘管伊朗面臨美國制裁，但8月份的石油產量卻達到5年來的最高水平。在拜登總統上任兩年多來，伊朗對中國的石油出口亦出現大幅增加。